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23讲。 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23节，修辞方法，诗歌技巧。我们研究了解释诗篇的各种方法或途径，以便进入受启发的诗人的思想和内心。所以我们已经研究了精神方法。我们着眼于对上帝和受他启发的作家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精神。我们研究了历史方法和国王在解释诗篇中的重要性。我们研究了诗篇的形式，因此我们根据通用形式对诗篇进行批处理。我们在大量诗篇中寻找典型的内容，使赞美诗有了赞美的心情，感恩的歌有了感恩的心情。他们有赞美的词汇，比如哈利路亚，或者赞美主，或者我们要感谢主。他们有不同的主题。我们研究了共同的主题，以便在赞美诗中有赞美的呼唤，有赞美的理由，然后经常再次呼唤赞美。在哀歌中，他们有不同的主题。他们有祈祷。主啊，上帝啊，以色列的牧人啊，一旦你读到，你就知道你正在读一首哀歌或祈求诗篇。他们的主题是自信，他们的主题是哀叹，他们有请愿的主题，也总是有赞美的主题。因此我们研究了他们，对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批处理，因为他们适合这些不同类型的类别。我们还考虑了背诵这些诗篇的圣殿环境。在本次讲座中，我们将探讨一首单独的诗篇是如何构建的，不是因为它的形式和其他诗篇的典型特征，而是使它成为一首独特诗篇的诗歌技巧，以及诗人使用的技巧，他们的材料在一起。因此我引用了菲利斯·特里布尔 Phyllis Trible 的这句话来介绍他，他明确地通过对比、形式和修辞批评来定义。他说，形式批评研究典型，并根据文学类型对文学进行分组，而修辞批评则研究典型中的特殊性。因此当我们阅读这首诗篇时，我们不仅要意识到它的形式及其与其他诗篇的相似性，而且必须知道这首诗篇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诗人运用了哪些技巧？我们也称其为诗学，源自希腊语创造或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如何创作的？他们将文学作品组合在一起的技巧是什么？我不会再讨论意义的层次，我不想深陷其中。我们讨论了教学大纲中的意义级别。我们看到，当我们处理文本时，有一些与词典有关，一些与语法有关，还有一些与诗歌有关。但我们现在真正关注的是整首诗和其中的诗节。在诗节中我们有节号，因此正如我们在诗篇110中看到的那样，一首诗通常有一个节，所以有两节。在诗节中，即介绍、背诵、反思、完成两次，两节。有节节和其中的部分，其中较小的单位在文献中被称为节节。所以你有这首诗，然后你有节，然后你有节号。有时节号内会有单位。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将节号组合在一起形成诗节，如何将诗节组合在一起形成诗篇本身的一首诗。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诗学，我们将研究不同的技巧。因此当我接受大学培训时，我获得了一些镜头，通过这些镜头，我可以识别，可以物化我的材料的来源，并将其分解为 J 文档、E 文档、P 文档或 D 文档。我得到了这样的镜头。我知道来源批评。直到1980年左右，罗伯特·阿尔特 Robert Alter 的著作《圣经叙事的艺术》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真正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能够从整体上看待事物，并了解这些材料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他还出版了《圣经诗歌的艺术》。詹姆斯·库格尔在《诗歌的艺术》中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所以大约从1980年开始，文学界就开始关注这种整体性的文学观看方式。所以我必须学会带上镜头，这是一种观察材料的新方式。我有点想鼓励学生，我开玩笑地说，直到我大约55岁的时候，我才开始学习如何阅读圣经，并且变得越来越熟练。直到大约65岁的时候，我开始感觉我对知道如何根据诗学来阅读这首诗，以及理解它是如何组合起来有一点信心。我在65岁左右说，我开始知道如何读圣经时，是为了鼓励学生。他们说，哦，太棒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不会， 我会给出诗歌的技巧。在第299页，我们将讨论可以将材料组合在一起的关键字。在第300页，我谈论了克制以及如何看到这一切确实是各种形式的重复。所以你有一个关键词的重复，你重复了一个副歌，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我将从诗篇第49篇中说明副歌的重要性。在第302页，这应该是 C Contrast， 你要学会寻找对比。 D， 你学会寻找材料之间的比较，你观察逻辑，观察高潮，寻找各种结构。这就是我们在本次讲座中要讨论的材料。概括地介绍了这个主题后，第二部分是诗意的，这意味着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定义是作者用来构建其作品和传达其评价观点的文学手段。换句话说，就像叙述者一样，诗人也有自己的观点。他有一个信息，他通过美学，通过艺术形式和艺术方式传达他的信息。我们正在研究他将这首诗组合在一起以传达他的信息的艺术性。通常在文献中，它被称为一个想法，但由于该信息具有道德义务，因为该想法需要对真理做出回应，所以我宁愿谈论它的信息，而不是谈论一个想法。阿黛尔·柏林在他的诗学一书中说，这是一门归纳科学，旨在从实际文学文本中出现的这些原则的许多不同表现形式中抽象出文学的一般原则。因此，通过对许多文本的比较，我们学会了抽象诗人写作和创作材料的技巧。诗学的根本目的不是从文本中引出意义，而是寻找文学的基石以及它们的组装规则。他在其他地方说，除非我们知道文本的含义，否则我们不知道它的含义。我们将研究这些构建块，使我们能够理解它的含义，从而了解它的含义。他说，因此诗学之于文学，就像语言学之于语言一样。也就是说，诗学描述了文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使用规则。诗学致力于编写一种文学语法。所以，我在这里解释一下，我们必须首先知道文本的含义，然后才能知道它的含义。我将跳过其他引用。他们是作者而不是编辑者的想法，更适合叙事而不是诗歌。我现在跳到第299页。我将研究如何将文献组合在一起的技术本身，以及我们应该寻找什么。其中一项技术是贯穿材料并将其结合在一起的关键词。关键词也有助于理解信息。马丁·布伯特 Martin Bubert 创造了 Live Word 这个词，意思是引导文学的主导词。他将其定义为在文本或文本序列或文本复合体中有意义的重复的单词或词根。他继续说，那些关注这些重复的人会发现文本的含义被揭示或澄清，或者至少变得更加强调。例如，在诗篇第二篇中，关键词是主和君王，每节都谈到主和国王。异教徒的反叛是针对主和国王的，是耶和华在锡安立他的王，王宣读耶和华的法令，将他派往锡安。诗篇作者劝告君王侍奉耶和华并亲吻太阳。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开始更清楚地开始这篇诗篇的开头。这是关于主和他的国王以及他们的关系。你要注意的另一件事不仅是关键字，还要注意重复的副歌。例如，我们已经在诗篇42和43中看到了这一点。副歌是说，这位国王正在流放，他渴望回到圣殿，但他三次说，我的灵魂为何如此沮丧？为什么我内心如此不安？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因为我仍会赞美他，我的救主和我的上帝。所以在所有三节中，他都以这句话结束，是的，我们感到沮丧。是的，我们已经远离圣殿了。我渴望他。我讨厌自己所处的处境。然而我的心要等候主，仰望主。他的心烦意乱的状态得到了治愈。我现在要看一首智慧诗篇，以显示副歌的重要性。所以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翻到诗篇49。我想我已经写了，我不认为我把整件事都写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需要阅读它。我正在阅读 NIV 和诗篇49。这是由 Sons of Courage 写的。无论如何，这是一首智慧的诗篇。因此我们将在一两场讲座中学习智慧诗篇，但让我们提前尝尝其中的一首，这将说明克制的重要性。让我先读一下诗篇。 它属于克拉奇之子，是在弦乐器伴奏下演唱的。听听这个，所有的人民，听着，所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无论低贱还是高贵，富有还是贫穷，我的口会说出智慧的话，我内心的沉思会给你理解。我要侧耳倾听一句谚语，我将用竖琴来解开我的谜语，真正打开我的心扉。当邪恶的日子来临，邪恶的骗子围绕着我时，我为什么要害怕呢？那些相信自己的财富并夸耀自己的巨大财富的人，没有人可以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人可以为他们向上帝提供赎金。生命的赎金是昂贵的，任何付款都是不够的，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活下去，不至于腐烂。因为大家都知道，智者会死，愚昧者也会灭亡，把他们的财富留给别人，他们的坟墓将永远是他们的房屋，他们世世代代的住所，尽管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土地。人们尽管拥有财富，却无法忍受，他们就像灭亡的野兽。这就是那些相信自己的人和赞同他们言论的追随者的命运，他们就像绵羊一样，注定要死，死亡将成为他们的牧羊人，但正直的人将在早晨战胜他们，他们的形体将在远离祭司宅邸的坟墓中腐烂，但上帝会把我从死亡的国度中拯救出来，他一定会把我带到他身边。当别人变得富有，当他们的房屋变得更加辉煌时，不要感到敬畏，因为他们死后什么也带走不了，他们的辉煌不会随之降临，但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有福的。当你成功时，人们会称赞你，他们将与那些先行者一起，永远不会再看到生命之光。拥有财富而缺乏智慧的人就像灭亡的野兽。这首诗共有三节，第一节是引言，我们了解到这是一首智慧诗篇。这四节经文有两个结节，首先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他向我们介绍了收件人，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他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作为作者，分明是一位教化百姓的圣人。因此通过介绍，通过收件人，他首先向所有人讲话。智慧文学亦是如此，听听你们所有人的声音，听听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声音。在广泛的陈述之后，他又将其范围缩小到两种不同的分类，低等和高等，富人和穷人。因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只会讲一句谚语，一堂课，但读者会有不同的反应。换句话说，我们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听到不同的文本，并不是文本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而是观众听到文本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举例来说，在这里底层的人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会得到安慰，地位崇高的人会受到警告，富人会清醒，穷人会得到安慰。所以有些人会得到安慰，有些人会受到警告，有些人会清醒，有些人会得到安慰，这取决于你的状态，你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听到这句谚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难说，当我讲课时，我期望学生们会发生什么，因为我知道圣灵会将它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到每个人身上。我的责任是教导经文的真理，然后让圣灵将其适当的应用给听众。但现在我们向作者介绍，虽然我们有这些极端的人，但这是针对所有人的。然后他说自己说，我会说智慧的话，我内心的沉思会让你明白，这将是其实质，但它的形式将是谚语的形式。我将用竖琴倾听一句谚语，我将阐述我的谜语，所以这将是一句谚语，而这句谚语将有些神秘，它将迫使我们思考它，梳理它的意义。在第一节介绍了他的诗之后，我们现在来看由副歌分隔的两节。副歌出现在第12节和第20节中，你可以看到它几乎是复制的。人们尽管拥有财富，却无法忍受，他们就像灭亡的野兽。第20节再次强调，拥有财富却缺乏智慧的人就像灭亡的野兽。翻译后的词 Arlet 与谚语同一个词，希伯来语中的谚语是 Mosheil，这是一种口头形式，这是尼姆沙尔，所以这句谚语是一个比较。因此他将人与野兽进行比较，将毁灭的野兽进行比较，但他会利用这一点。这种克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谚语，重复了两次。他将全诗分为两半，因此第一节有八节经文， 即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这是八节经文。然后第二节有八节经文，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节。现在他要做的是详细阐述人与死亡动物的比较。在第一节中，他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像动物一样死去，他们都灭亡了。他说，你注意到第十节中确实如此，因为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智者死亡，愚昧无知者也灭亡，将他们的财富留给别人。所以这与科赫莱特非常相似，死亡是一种平等，每个人都会像野兽一样死去。但第二节仅限于恶人。每个人都会死，但恶人会永久死亡，但义人不会。在希伯来语文本中，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有一个区别。除了说人们尽管富有之外，一切都是一样的。然后他说，不要忍受。我在第301页给了你这个。我认为更好的翻译是，人类在他的盛况中将不会留下或忍受。希伯来语中表示不会保留或不持久的词是希伯来语 BAL 雅林。BAL 是一种形式，它是乌加里特语中的一种古老形式，意思是不是。他们不会，亚林的意思是忍受。它就像是灭亡的野兽。现在如果你翻到下一行，即第二十节中的第二个副歌，它现在位于页面顶部的第302页，而它是 Man in his pomp, 但现在它从 Yellen 变为 Yelvin。为了强调这一点，它使用不同的副词 no, 而不是 bal, 它使用 low, 但它们是同义词。真正的区别是一个字母。这就是它神秘的原因。有一个谜语。这是圣人的做法，不会持久。亚林指的是每个人，但不明白的是愚人。这就是罗亚文。所以在希伯来语中，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是正在发生的双关语。每个人都不会忍受，但永久死亡的人是那些不了解的人。这就是区别。所有人都会死，但并非所有人都会永远死去。现在一旦我们明白了这句话，我们就能理解第一节中将要发展的谚语，所有人都像动物一样死去。在第301页，我给出了我自己的翻译。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给了你安全感和意义。这就是我对上帝的理解。你生命中任何能给你安全感、赋予你意义的东西，那就是你的上帝。这就是你活着的目的。这就是你所信任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是金钱。是金钱给了他们安全感，是金钱赋予了他们意义。当你年轻的时候，性感会给你安全感和意义。如果你没有性感，你在团体中就没有安全感，在团体中就没有意义。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如果你像我一样，没有钱，也没有性吸引力，那么你可能会在讲道和教导中找到安全感和意义。那可以成为你的上帝，给你安全感。但他在这里谈论的是赚钱，这就是世界。我想说 99.9% 的人都会说，如果你有钱，你就成功了。他在生活中过得很好。世人都是这么评价的。这就是他正在处理的事情。这确实是神议论。当富人成功并被世界定义为成功时，我们该如何处理？因此他说，当那些欺骗我的人，那些相信自己的财富并吹嘘自己拥有丰富财富的人的罪孽围绕着我时，我为什么要在困难时期感到恐惧呢？所以他们看到了他们的信任，你看到了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夸耀，他们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来获得它。然后他接着说，确实没有人能够赎回他人或将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献给上帝，因为赎回生命的代价是昂贵的，而且永远不够。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口袋里的一枚金币，月亮是另一个口袋里的一枚银币，那么它们是银河系，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或者是明亮的星星、星座、皇冠上的钻石，或在死亡之日戴上王冠，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不义的马门，它无法将我们从最大的敌人死亡手中拯救出来。所以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你，你应该永远活下去并看到坑。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因为他看到即使是智者也会死，愚者和愚蠢者都一样必须灭亡，并将他们的财富留给别人。他们的坟墓是他们永远的家，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居所，尽管他们用自己的名字称呼土地。你不妨把你的名字写在水上，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存在。因此他反复强调， 盛况的人将不会留下来。他就像是即将灭亡的野兽。但现在这个傻瓜永远死了。所有人都会死，但愚人却永远死去。他没有生命。这是所有拥有愚蠢信心的人所走的道路。然而在他们之后，人们却认可他们的夸耀。然后你就有了这个巨大的象征意义。他们就像被指定进入阴间的羊，死亡将成为他们的牧羊人。想象一下，死亡是你的牧羊人，引导你走向腐败、死亡、衰败和没有生命。那是你的牧羊人。但现在请注意，政治人将在早晨统治他们。这里我们有区别。新的一天，正直的人必统治他们。他还没有关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带来的关于复活的明确启示。但他知道更好的一天即将到来，那些正直的人，那些完全遵循上帝话语的人将在早晨统治他们。但随后他又回到了恶人那里。他们的形体将在阴间被消灭，无处可居。但现在请注意，第三行、第五、六和七行，他说确实没有人可以赎回另一个人。阴间的力量。所以没有人能救我们脱离死亡，但神可以救我们脱离阴间，脱离死亡的境界。当他的家的荣耀因力量而增强时，因为他会带走我。这是主用来形容以利亚的词。所以他有了沙拉。因此他说，当一个人变得富有，当他的家族荣耀增加时，不要害怕。因为当他死的时候，他什么也带走不了。他的荣耀不会随着他而消失。因为尽管他活着，他仍认为自己是有福的。虽然当你做得好时，你会得到赞扬，但他的灵魂将归于他的父辈，他们将永远不会再看到光，那是生命之光。因此，处于盛况中而没有理解的人就像灭亡的野兽。所以，我想说的是，除非你知道文本的含义，否则你不知道它的含义。正如诗篇42和43中的这句副歌，将你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这句副歌是理解诗篇的关键，我们都会死去，但那些不理解的人会永远死去。上帝会救赎我的灵魂，使其脱离坟墓。这就是克制的重要性。所以我已经讨论了技巧，你要注意那些能让你深入了解诗篇含义的副歌，它们非常重要。第302页，这应该是 C， 你有对比。它将不同或相反的事物联系或并置。例如，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叙事、散文和诗歌来说明。我最喜欢的对比和比较插图之一是《士师记》的结尾，其次是《撒母耳记》上。我们有，现在是非利士人优于以色列的时代。士师中的最后一位士师是参孙。他的父亲是马挪亚。他的母亲只被称为马挪亚的妻子。马挪亚的妻子被拿来与哈拿对比。汉娜是参孙之后的下一代。注意比较。这是马挪亚的妻子。子被拿来与哈拿对比。他没有孩子。他是贫瘠的。他不能有孩子。这是汉娜，非利士占领或优越霸权的下一代。他没有孩子，但请注意其中的区别。马挪亚的妻子不祷告。事实上，他可能并不想要孩子。汉娜祈祷。马挪亚的妻子拥有以色列所知道的最有魅力的法官。他凭一己之力就能击败非利士军队。他和歌利亚一起做到了。他又这么做了。不，大卫对歌利亚做到了。我的意思是，他用驴腮骨杀死了数千名非利士人。在他死时，当他拆毁寺庙时，他杀死了领导人。他杀死了数千名非利士人。没有人像参孙一样有魅力。所以马挪亚的妻子没有祷告，而是有主的天使向他显现。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拥有这个最具魅力的人物，而他却无法拯救以色列。然后我们有汉娜，没有主的天使，没有奇迹，只有祈祷。他想要一个儿子，并且他祈祷有一个与国王有关的儿子。你听听他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中的祷告。他正在为主的受膏者为国王祷告。他的儿子将要拥立以色列第一位国王并登上王位。好吧，你可以看到两个母亲在相同情况下的比较和对比。一位母亲有一个奇迹。她很有魅力，但她和她的丈夫却是失败的父母。另一方面，汉娜，你没有奇迹，只有祈祷。参孙是一位先知。他所拥有的并不是参孙的强大力量。 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神的话。他的道德力量拯救了以色列。因此，这种比较和对比可以让你对神的国度如何到来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您在阅读材料时要注意进行比较和对比。所以，第一首诗篇就充满了对比。我们说有三季是幸福或幸福的音。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繁荣的景象。因此，与神的话语相反，我们的事业是针对恶人的。这个例子是生命树与康比的对比。结果就是一人在审判中站不住脚。他们会灭亡，但会有一人站立起来，因为主知道一人的道路。所以你会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巨大的比较和对比。这是非常典型的诗学，你应该把它放在镜头上寻找比较和对比。我们在诗篇23篇中看到了一个比较。我们看到了主被比作牧羊人的三种不同的环境。作为牧羊人，他照顾他的羊。他恢复了他的羊，他保护他的羊。然后在第五节中，他变得像帐篷里的酋长一样，这一切都重复了，但升级了。现在他为他们提供了一张摆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他恢复了他们。他把油倒在头上，这一切都得到了保护。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敌人面前发生的。然后他轻松地进入了最后一幕。做牧场上的羊很好，做帐篷里的客人更好。但事实是我将永远住在主的殿中，获得永生。所以我们对开发材料进行了比较。此外，当我们指出这些诗节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逻辑时，我们应该注意材料如何发展的逻辑，就像诗篇第二篇一样。此外，我们还关注局势的加剧。通常像诗歌一样，字里行间会有一种强化。公式是 X 减去1，三次违规，然后现实就是升级总是会发生。所以你可以在诗篇23中看到有升级，你要留意升级。所以在诗篇中，第一，他胜利的结束了，主知道义人的道路。因此他们与永恒的人和谐一致，但恶人的道路与上帝隔绝，他们就会灭亡。所以人们在观看诗篇的结尾时，几乎总会有一个你想要观看的高潮时刻。现在我们讨论结构或结构的一些模式。材料的组合有三种典型模式。正如我们在诗篇110中看到的，可以有一种交替模式，你得到 ABC, A 素数、B 素数、C 素数。你可以有一个同心圆模式，那就是你去 ABC, CBA。你可以有一个奇思奇图案。你选择 ABC, X, C 素数、B 素数、A 素数。所以我把它比作水意象的交替模式 ,ABC, A 素数、B 素数、C 素数。它们就像涌来的海浪，一波又一波。并且下一波总是比前一波更加密集。所以潮水来了。我们在诗篇110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他最终征服了整个地球，他不会失败。比如他将追寻他，即使他会被水补充，直到他到达凯旋的终点。Chiastic 图案类似于同心圆图案。我把它比作潮水，潮进退潮。他进来，他出去。然后你就有了一个奇思奇模式。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塘，然后它就会从那里激起涟漪。所以开头和结尾是一致的。但关键时刻是岩石撞击枢轴的时刻。这对于解释整部圣经来说非常重要。例如，让我说明对称交替模式。例如，以利亚在何烈山的著名故事。就像摩西一样，他在一个山洞里，他将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注意解释愿景的交替模式。故事一开始，以利亚在一个山洞里，据我们所知，主的话语临到了他。接下来是主的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然后他回答说，我一直为万军之耶和华非常热心。最后，他试图夺走我的生命。然后主回到他身边，并对他说话，对他说话。然后我们就有了场景。我们有撕裂岩石的风，但神并不在风中。然后地震发生了，神不在地震中。然后发生了火灾，而上帝并不在火灾中。但随后我们就有了这种完全沉默之声的矛盾。那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实际上可以听到它，可以说是一种耳语。问题是，火、地震、风、地震、火和万籁俱寂象征着什么？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通过交替并行得到它。因为我们再读一遍， 现在故事还在继续，背景是当声音传来时，我们被告知他在一个山洞里。问题是，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答案是，我对主非常热心。现在他们正试图夺走我的生命。然后耶和华说，然后我们受膏，亚兰人叙利亚王哈薛膏以色列王耶户。然后我们有以利沙的恩膏，他们是破坏性的，因为与此同时，我们被告知哈薛将要杀人。哈薛不杀的，耶户会杀。耶户不杀的，以利沙会杀，就像他杀了42个孩子一样。是的，例如伯特利的42个孩子。通过对比，我认为很明显，毁灭之风就是哈薛。毁灭性的地震是带来死亡的耶户。火就是以利沙，它的特征是火。但现在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完全沉默，那7000人从未向巴利下拜过。所发生的事情是人们只是读了这个故事，然后他们就编造了一个内涵。这是你仍然很小的声音。但如果你研究一下文献，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你的良心。这是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少数。而7就是完成的数字。这是神圣的数字。这是完美的数字。而1000也是一个不可胜数的数字。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个完美的大数字。我所理解的交替平行是对仍然微小的声音的解释。因此，除非您知道文本的含义，否则您不会知道它的含义。他们在叙事中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在我们一直在看的诗歌中得到了体现。我一直在指出交替并行性。或者再取一个，取同心平行，不是齐齐。我在列王记上1-11章中用散文阐述了这一点。请注意他是如何以 A 开头的， A 是一位干预王室继承的先知。也就是说，内森介入。所以王不是亚多尼亚，而是所罗门。但请注意第305页上的 A， 在所罗门统治末期，一位先知介入并决定了王室继承人。一位先知将要从所罗门手中夺走10个部落。他将任命所罗门的继任者即罗伯安。第二章是第一章，我们让先知介入王室继承。然后在第二章中，所罗门消除了对他的安全的威胁。那里的关键词副歌是所罗门的王位建立了。于是他解除了约押的威胁。他消除了亚比亚他的威胁。他解除了亚多尼亚的威胁，确立了他的王位。请注意第11章中的 B， 在先知决定王位继承人之前，耶和华对所罗门的安全提出了威胁。他兴起耶罗波安。他兴起了亚述国王，他们废除了他的王位。他不是被建立，而是被废除。他对所罗门的安全提出了威胁。请注意 C， 所罗门统治时期祈求智慧时的早期应许。所罗门统治的悲剧性失败，他娶了外国妻子。他相信金钱，他违反了申命记中禁止为自己增加妻子和马匹的立法。D， 再次从3-4章，所罗门为人民使用他的恩赐。D， 所罗门将他的天赋用于自己。正如是八女王所描绘的那样，他过着奢华的生活，桌上有一切食物。E， 你已经为建造圣殿做好了准备。E， 所罗门奉献圣殿，并在8章中受到上帝的警告。F，所罗门建造圣殿。F， 所罗门装饰了圣殿。所以你可以看到奇思奇图案。注意 X， 列王记上 7-1-12， 所罗门停止建造圣殿。那是他为埃及女王建造宫殿的地方，他也建造了自己的宫殿。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所罗门的转折点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娶外国妻子。所罗门的转折点是他不再把圣殿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房屋放在第一位。从那时起，所罗门就或多或少地走下坡路了。这就是 chiastic 并行性和 chiastic 结构。我们在诗篇92篇中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奇亚结构，在中心，上帝统治着整个世界，而在三角龙的两侧，上帝通过他的国王消灭他的敌人。我们在那里做了说明。所以，我们寻找关键词。我们寻找克制。我们寻找不同类型的结构，即交替的、同心的或交错的。你要寻找的另一件事是属。如果你正在概述材料，并且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否与前一节或后一节或前材料或后材料相匹配，那么这是非常故意的。那是一个属。两种方式都可以。 而鼠则出自门道之神，一头长相两种不同。这是一月份回顾旧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通常会有一个回顾和展望未来的过渡期。例如，我们在诗篇24篇中看到，上帝是牧羊人，仅此而已，都是第三人称。主是我的牧者，他带领我到安静的水边等等。但随后他转向第二人称。是的，虽然我走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我不会害怕任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他不再谈论上帝了。他现在正在与上帝交谈，这让事情变得如此顺利。因此，当他现在将上帝呈现为帐篷里的酋长时，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准备了一张桌子。因此，在牧羊人主题的结尾，他转向第二人称，将你过渡到第二节，也就是说，他是主帐篷里的客人。那是一个鼠。在诗篇中出现这种过渡时刻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他们使用的另一种技术是概括和特殊化。所以概括起来就是赞美主，我的灵魂啊，不要忘记他所有的好处。这就是概括。然后他列出了他所有的好处，他治愈了你所有的疾病等等。还有准备和伏笔。也就是说，例如在哀歌诗篇中，他经常会有一个介绍性的请愿书，然后他会展开它。例如，这可以在诗篇51篇中看到。他说，涂抹我所有的过犯，洗净我，洁净我，使我洁净。这是介绍性请愿书。但随后在主要的祈求中，他请求上帝用牛膝草洁净他，使他洁净。他请求原谅。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好吧，让我们看看诗篇第51篇，让这一点更清楚。您可以查看介绍性请愿书。然后他说，在怜悯之后，请愿书就抹去了我所有的过犯。第二节，洗净我的污秽，降临我，使我纯洁。然后我们在第七节看到他的主要祈求，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会干净，洗净我，我就会在血中恢复原状。于是他要求清洗。然后为了法医的宽恕，他说，请掩面不看我的罪，并抹去我所有的罪孽。因此他提出了介绍性请愿书，然后准备主要请愿书。再说一次，这些都是你在文学、圣经文学中找到的所有技巧。正如我们在诗篇73中看到的那样，有一个总结。这就是液体的样子。他们总是无忧无虑等等。你可以去询问一下。也就是说，你从一个问题开始，然后回答问题。我们在诗篇15中看到了这一点。你的包容性以信封开始和结束。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在诗篇第八篇中看到，主啊，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威严。这构成了整篇诗篇的框架。你有差值。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个轨道上，然后停下来引入全新的材料。例如在士师和汉娜的故事中，它呈现了以参孙结尾的六位主要士师。然后第七章将继续讲述下一位士师，他就是撒母耳。但在这两者之间，你会得到一个插页，让你对材料有更深入的了解。士师既以真正的问题结束。正如加里·恩里格 Gary Enrique 所说，不仅法官是弥足，真正的问题是神职人员。所以有两个关于神职人员失败的故事。你有叛道的祭司，他是摩西的孙子，他建立了错误的邪教，还有丹。然后是冷酷邪恶的牧师和他的妾，他谋杀了他。他带领整个国家陷入一场内战，这场内战造成了人员伤亡，几乎摧毁了整个便雅敏部落。真正的问题是祭司，因为他们不是看门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所以你有被盗的祭司约拿丹，他是摩西的儿子格顺的儿子。然后你就有了这个邪恶冷酷的牧师，他有一个妾，谋杀了他，并带领国家陷入内战。然后你继续读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回到一位士师，最后一位士师他就是撒母耳。你有那种插入。这在诗篇中很常见。很多时候来源批评家想说我们有两首诗篇。我不相信这一点。例如看一下诗篇24篇。根据我们所说的关于登基诗篇和上帝的统治，这会更有意义。著名的诗篇，大卫的诗篇，大地和其中的一切，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的。因为他将大地建立在海上，将大地建立在水面上。看，这对我来说听起来很像诗篇第93篇，其中主披着威严和力量。他建立了地球。 正是在那时，主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世界和创造物。他在海洋上建立了它，海洋是混乱的象征，它比水域更强大。我预计那时荣耀之王会进入这座城市并加冕。第七节，抬起你们的头，你们这些门，抬起你们永恒的门。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阻止了这一点，并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场景。现在不仅主凯旋进入一座城，现在他的子民也与他一同进入。但谁是进入的人？谁可以登上主的山？谁可以站在他的圣所？谁是双手洁净的人？这就是行为，他的动机是纯洁的，不依赖偶像或向假神发誓。他们会从主那里得到祝福，从他们的救主神那里得到平反，就像那些寻求他或寻求你面的人的世代一样。雅各的神啊，所以他停下来谈论主和他的胜利，并将其与进入城市的人们相匹配。然后他回来了，抬起你们的头，你们这些大门。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下。我正在试图弄清楚我在哪里讨论了抬起头的含义。哦，你们这些大门。让我们看看我在哪里讨论过这个问题。哦，是的，我之前讨论过。它将是在诗篇110下的登基。我们必须回到关于诗篇110的那个讲座。我想这就是我讨论的地方。我正在努力寻找它。是的，在你笔记的第296页上。我就是在那里讨论了这个问题，抬起头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胜利者的意义是什么。我从诗篇24篇中对此进行了说明。让我们来谈谈差值。那么回到诗篇24篇，在人们登上主的山并与主一起凯旋之后，因为他们遵守与他的圣约并接受祝福。他们就是那些寻求你面子的人。他回到国王进来，他说，抬起你们的头，你们这些大门，抬起你们古老的门。王者荣耀可能会进来。那么问题来了，这和有头的门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在古代东方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像今天这样升起的门。我忘了那种门叫什么，但他们把门打开了。你会看到他的照片。这在大卫的时代是不存在的。门用铰链转动。他说的不是门楣。我认为他正在拟人化大门，并且使用了乌加里特材料中的图像。所以我讨论这个，抬起你们的头意味着什么？你们这些门，抬起你们永恒的门，让荣耀之王进来。这是你笔记的第296页。一圈门楼是拟人化的，他们就像一个长老会，坐着等待军队和伟大战士归来，弓着背，焦急地坐着。在乌加里特文本中，我们找到了一幅众神会议在埃尔山及泽芬山举行的图画。当巴利的宿敌 C 王子的使者逼近时，诸神都鞠躬而充满恐惧，引用乌加里特文本，将头跪在王子的王座上，坐在恐惧和绝望中。然后年轻的国王巴利进来，他们喊叫，他的使者喊叫，抬起头来，众神啊，你们的头。因此在乌加里特文本中，他比喻巴利进入他的圣山和他的其他神的议会，他们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为他在混乱和死亡的象征西王子面前失败了。但现在宣布巴尔已经胜利了。他们说，抬起头来，这是指理事会。当然，我认为哈佛教授在这里说，围绕城市的城门被拟人化为一个议会。国王出征了，他们担心他会战败。但现在他已经胜利了。他说，抬起你们的头，你们这些大门，他们正在化身欢迎。诗篇24篇继续说，荣耀的王可以进来。这位荣耀的王是谁？耶和华大有能力，耶和华在征战中大有能力。抬起你们的头，你们这些门，抬起他们，你们古老的门，让荣耀之王进来。这位王者荣耀是谁呢？全能的主。他是王者荣耀。他是打败所有敌人的人。因此在创造中取得胜利的上帝之间就有了这种插入。然后你会看到军队和他一起进入的插曲。然后大门被告知要被举起拟人化。他们一直垂头丧气，灰心丧气。但在这一切胜利中，王者荣耀来了。这个是正常的。插入赞美诗材料中是正常的。这并不奇异。这就能说明问题。地要靠主喜乐。满心喜乐地侍奉主，并以歌声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邀请你进来，并在主里喜乐。但他在你进入之前停了下来，知道这一点，主本人就是神。我们以色列是他的子民。 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上的羊。并且承认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是上帝，以色列是他的子民，他通过他们来调解他的王国。然后他继续说，不仅要靠主喜乐。现在他说，带着感恩进入他的门，带着赞美进入他的院，要感恩并呼求他的名，因为主是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万代长存。再说一次，在进入敬拜之间有一种插入。但在你进入之前，要知道这一点，承认以色列的信仰，即主本人就是神。在第307页，另一种技术是互文性。他们提到了其他材料。正如我们在诗篇第八篇中看到的那样，它几乎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音乐诗歌。他说，人类要统治牛群，甚至野生动物等等。正如我们所见，他背诵了创世纪第一章，还注重风景描写。那么，你知道风景画中的内容是什么吗？我只是想，例如，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中，一开始，威尔士国王和苏格兰国王反抗亨利和他的儿子哈里。莎士比亚是如何开始这个场景的？这导致了公爵们与亨利及其儿子哈利之间的一场高潮战斗。他开始的方式是从看着太阳开始，它是血红色的。风呼啸着穿过树林。他说，像喇叭的声音。一切都在为战斗日做好准备，血腥的阳光，吹响号角的风和战斗。这是一个阴郁的日子。这是暴风雨的一天，这是他的想象。但上帝的安排不是在他的想象中，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在普罗维登斯，他设置了适当的设置。例如，当大卫逃离押沙龙时，他遇到了三个人，他遇到了户筛，他遇到了洗巴，他遇到了示美。这一切都在撒母耳记上第15章和第16章中。胡筛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子巴是混杂的。他对大卫的忠诚，却对他的主人米非波设不忠。他还对米非波设撒了谎。然后第三个就是师妹。现在户筛是一位忠诚的朋友，他被派去击败亚沙龙的议会。他要击败亚西多福的议会。于是胡筛就被遣了回来。我说，其八是一种混合的忠诚。他带着驮着葡萄干、面包、酒和食物的驴子来见大卫。但他却背叛了他的主人米非波设，因为大卫问他米非波设在哪里。他说，他希望王国能回到他身边。当你研究这个故事时，他是一个直率的人。第三个是扫罗的后裔示美，他因为大卫对他祖先扫罗所做的事而咒骂大卫，向他扔石头，并称他是一个血腥的暴君。但请注意，上帝如何安排这一切。户筛在离基德最近的山顶上，子麦就下坡了。他是混血儿，山下是石美。所以这绝对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展示谁最接近上帝，谁完全远离上帝，因为石美基本上完全离开了山。所以你有风景描写，非常刻意。这里没有什么，只是意外。所以大卫他要去诗篇第五篇中的哪里祷告？现在是早上。早上我会像哨兵一样等待祈祷的答复。所以他早上就在祈祷。在古代近东，早晨是黑夜之后的审判日。古代近东的正义之神是沙马什及太阳。因此落日就是早晨的太阳，它在新的一天的光芒下带来了正义的希望。最后你还要注意命名，如诗篇第91篇，它使用了来自上帝的四个名字，至高者、全能者、主和 El, 上帝本人。因此这些是他们嵌入和隐藏其含义的一些技术。好的。这样你就可以深入了解诗人是如何进行创作的。它确实有一个隐藏的含义，那就是你必须了解这些技术。你必须戴上这些镜片才能看到它。在你拥有这些镜头之前，你看不到它，就像我在列王记上七中看到的那样，那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因为我学会了寻找交叉点。好的。愿主祝福你们大家。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在教导诗篇。这是第23节，修辞方法和诗歌技巧。